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第二节，苦寻天然雄性不育猪。从1964年夏天开始，你开始进行寻找水稻天然雄性不育猪的繁重而艰难的工作。这是像大海捞针一样艰苦的工作，因为你要在水稻的大海中去寻觅谁也没见过的、极其罕见的、仅仅是你想象中认为可能有的东西。大海捞针，你还知道大海里有针，而且也知道针的形状。可是你要到稻海里捞的，不仅是你自己没有见过，就连中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报道。但是你毫不犹豫，也毫不畏惧，一往无前地开始了这一项工作。天然雄性不育猪是什么样子呢？你想，它既然是雄性不育，要么是没有花粉，要么是花粉发育不正常，因而不能起受精作用。但它的雄性器官是正常的，只要给它授以正常花粉，它就能受精结实。从植物学的观点来看，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的雄性不孕性特征之一，因此你决定根据这个特征来按图索骥，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。1964年的6月、7月，水稻开始进入抽穗扬花的时节，你请示校长给你调了课，把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课调出来，你好专心到田里寻觅，开始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工作。你到稻田里仔细寻觅，早上10点多太阳较大时，你就到稻田里去了，背个水壶，揣上2个馒头，手拿放大镜，在水田里一株一株地寻觅着，中午不休息，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家。因为中午正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，也是最好选择雄性不育株的时候。头上顶着如火的骄阳，双脚踩在稀泥中，稻田里的脏水又像蒸笼一样蒸烤着你，而稻穗又像芒刺一样刺戳着你。那时候没有水田鞋，你只得赤着脚在那又脏又热又闷又蒸又烤的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。你每天你都满怀希望而去，你拿着放大镜，一块块田，一垄垄，一行行，一穗穗，仔细地观看着，检查着。从早上到下午，汗水一次次湿透衣背，蚂蟥一只只爬到脚上，蚊虫一群群飞绕身边。渴了，喝一口水壶的开水；饿了，啃一个干馒头。一天下来，晒得头晕眼花，累得筋疲力尽，却又一无所获。但是你没有灰心，今天没有收获，还有明天。第二天，你又去到稻田里，头顶着如火的烈日，脚踏着污浊的凉水，你进行在茫茫稻海中，你顾不得打掉腿上的蚂蟥，也顾不得驱赶头上盘旋的蚊虫，你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或开过花的稻穗花上，发现有点异样的，你就赶快拿出放大镜去仔细观察、检测。那些天，你是多么艰辛哟！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没有任何人给你布置任务，没有任何人催促你，可是你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催促你，眼前经常出现桥头饿殍的影子，耳边经常响起队长的声音：“袁老师，如果能研究出一种新稻种，让我们亩产800斤、1000斤、2000斤，那该多好啊！我们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。”于是，你身上又增添了信心和力量。你知道，找到不育株的概率只有1/1，但它还是会有的。只要细心找，一定能找到。就是这种坚定的意念，支撑着你努力地寻找。第10天的下午，在严酷的烈日下，在污浊的凉水中，你寻觅了2个多钟头。 有一天，你终于还是顶不住了，突然头晕，中暑了。同你一起寻找不育珠的学生小潘焦急万分，赶紧把你扶到树荫下休息。你吃了点十滴水，擦了点风油精，慢慢的恢复了。你又撑起身子，要往田里走。小潘劝你说：“老师，天气太热了，回去休息一下吧。”你看了看烈日下的稻田，咬了咬牙，缓慢而坚定地说道：“这块田还没有寻找完，我们今天把它找完吧。”你支撑着站起来，支撑不住，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小潘赶紧扶住你，你靠在他身上，闭上双眼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又顽强地站直了身体，迈出了一步，两步，三步。小潘担心地说：“袁老师，你行吗？”你笑着对小潘说：“呵呵，行，你看我不是走得很好吗？”你又走进了水田，又开始了艰难的寻找。一会儿胃又疼起来，你就用一只手压着痛处，用另一只手不停地翻砍稻穗，仔细检查。后来你才知道，就是因为那些天多天艰辛而繁重的劳作，使你患上了肠胃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14天的艰苦寻觅，你终于在1964年7月5日的午后2:30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。那是你在大片洞庭早先稻田中筋疲力尽之时，突然一株特殊的水稻吸引了你，花开了，但花要瘦得很，里面没有花粉，退化掉了，但是它的雌蕊却是正常的。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花吗？你欣喜若狂，立刻将花药采回学校实验室做镜检，发现果真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株，真是踏破铁鞋望穿双眼，坚持了14天，终于在拿放大镜观察了14万多个稻穗后，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，攻克杂交水稻育种难题，跨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。如果说前3年的攀登主要是精神上的思考，那么这几十天的苦苦寻觅则是体力上、意志上的考验和磨砺，充分显现了你勇敢坚毅、顽强刻苦、不怕吃苦、不怕劳累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毅精神和实干作风。而这正是一个科学家、发明家、开拓者、创造者必备的优秀品质。